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自我，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4日。这些年我主要负责打印真相资料，看到很多同修堂堂正正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非常羡慕，可是顾虑和怕心等人心阻碍，我始终没有走出去。我向内找，找出怕心，怕走不出去不能圆满的私心、面子心。还有个原因是我父母离世的早，从小寄人篱下，平时不敢多说话，怕惹人嫌弃，时间长了就越来越胆怯，也就不爱说，不会说话了。我姑娘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我是个好听众，因为我总是听别人说，自己不发表意见。后来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呀，这是旧势力给设定的模式，让我形成了一个不想多说话的观念与障碍，使我完成不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这份责任，耽误了师父安排的救度世人的大事，这不是违约吗？有一天同修来我家，我就把想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想法跟他说了。同修很快帮我找到了讲真相的小组，让一直做着讲真相的同修先带带我。在有经验同修的鼓励和带动下，慢慢的我也敢讲真相了。我放下觉得自己70多岁了的人心，虚心地向年轻同修们学习讲真相的话语态度。不爱说话，我就练习和陌生人多说话，多接近陌生人。我想我必须把不爱说话的怕心和过分的自尊心、求名的心去掉，放下自我才能走出讲真相的第一步。不久的一天，我终于和在路边乘凉的老太太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这增加了我的信心，自此打开了讲真相的大门。我继续努力，发现在公交站口等车的人很多，等车的闲暇跟陌生人以聊天的方式搭话，更能打开话题，逐渐进入讲真相正题后，经常有明白真相而声明三退的人。还有就是平时去市场买东西，多和陌生人聊些物价行情，也能顺势讲三退，慢慢的也就不拘泥于这些形式了。走路时遇到一起同行的人，我也讲真相，坐在公交车上和同坐的主动问候，也可以讲真相。讲真相中我逐步成熟了起来，要在恐惧中把国民从不信神的扭曲观念中拉回传统文化来，并明白真相，只有依靠大法和正念。我也遇到过有不搭理我的，跟我耍脾气的，打声嚷嚷的，说脏话的，还有的问我，你有退休金吗？谁给你开的退休金？没等我回答就耍了一句，没良心，气愤的走了的人。遇到这些情况，我不气馁，就做师父要求做的。也有误打误撞碰到公安的时候。一次在广场，有3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一起自顾自地玩着饮料瓶，我以为他们是放暑假的大学生呢，就上前给他们讲真相。我说，你们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们都瞅我一愣。我说，就是把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退掉。这时一个小伙子腾一下站起来就走了，剩下2个小伙子看着我讲，总是笑，问他姓什么也不说，给他护身符也要了，问他退不退就是不吱声。过程中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身边同修也发现了什么，赶紧拽我走了。走到人少的地方，同修说，那个提前离开的小伙子到后边打电话去了。我当时心里一惊，我回头一看，那几个小伙子 都坐进了一辆黑色轿车里。我们往东走，他们的轿车就停在东路口看着我们。我们往南走，他们的轿车又停在南路口看着我们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们迫害不了大法弟子，这是去我的帕心来了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坦然了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后来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进到一个小区里，总算把他们甩开了。尽管讲真相的路上有惊有险，但更多的是世人因明白真相而获得大法的救度。很多善良人听到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都能认可和同情，也愿意声明三退，有些甚至很感激我，眼神里满是激动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公交站点长凳上坐着等车，一个女士急匆匆地走过来，脚一崴差点摔倒，我赶紧上前扶住她。她说没事，只是崴一下。我说你坐在凳上缓解一下吧。我问有人给你讲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她说没听过呀。我说就是把入过的党团队从心里抹掉它。最后我说给你起个吉祥的名字退了吧。我说你贵姓？他说我姓张。我说这个姓好啊，据说有一位叫张友仁的人修炼得特别好，修成天地了，我就给你起名叫张天元吧，你和天有缘，咱俩也有缘，否则今天就遇不到了。他欣然接受，眼中带笑一直看着我。我又给他一个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钥匙链和一本真相期刊，告诉他回家看看内容可好呢。他都高兴地接过去了。这时又过来一个老太太，一边嚷着泪一边往凳子上坐，我赶紧往右挪给她让座。闲聊几句后，我掏出一个护身符，告诉她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，不光会遇事成祥，还能健康长寿。我问老太太多大岁数了，她说我都84了。我说那您一定是个善良人，因为善良积福，所以能高寿还这么健康。我说您入过少先队吗？他说我入过。我说您入过团吗？他说我党团队都入过。那我给您也退了吧。他说行。随后我掏给他一本真相期刊，一个钥匙链和一个护身符，告诉他多念护身符上的真言对他一定有好处。他接受了我的善意，并一再道谢。就在这时，我要坐的公交车也来了，我赶紧和他们再见，上车了。现在我认识到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有缘人，不管他退与不退，我都要把三退的救命信息告诉他们，让他有选择的机会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弟子唯有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以报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快乐地走在救人的路上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1日。回首这一年，感慨万千，使我更加懂得修炼的严肃与严谨。修炼的路上更不能掺进半点马虎与敷衍，只有真正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才能平稳地走好走正这条助师正法的金光大道，兑现誓约后方能圆满跟随伟大师尊回到久别的美好家园。第一部分， 坚信师父与大法，终闯磨难。我想这一年中让我遇到这样的磨难也不是偶然的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深刻地查找自己，让我显而易见地看到了自己的大漏，那就是认识上没有走出人，更别谈超越人了。就拿我沐浴中摔倒在地这件事情来说，当时是脚下一滑那一瞬间，头脑中完全是人的想法，急忙用手护住头，自认为一定不会磕碰到头了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头是没伤着，但我的胳膊不听我的了。每天的晨练就是正与邪的较量，第一套功法不能撑，第二套功法抱不住轮，第三套功法冲灌不到位，第四套功法随机下走弯不下腰，唉，真是痛苦极了。我深知是自己的人心与人念让邪恶抓到了迫害我的把柄，这时强大正念贯穿我的脑海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我的修炼道路是我师父安排的，不是师父的安排，我全盘否定，彻底废除，我不归任何人管，只归我师父管。即便我有执着有人心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。你邪恶强加我肉身的各种不正确状态，是干扰我助师正法，那我就按干扰助师正法罪解体你，灭尽你，清除你。就这样状态还是时好时坏，比如今天比昨天功练得好，我就生出欢喜心，结果第二天又不尽人意了。经过这一年的磨练，我终于走出了人，凡事都用法来衡量与对照，使我更加懂得心里装着法，脑子里记着法，嘴里背着法，用法要求自己的言行，只有这样做才能在磨难中不迷航。由于我注重心性的修炼了，终于有一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我好了。随后我立即告诉自己不要生欢喜心，因为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就这样我凭着对师父与大法坚信和坚定，终闯磨难。第二部分，快乐地走在救人的路上。我牢记师尊的严肃教诲，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，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，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，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，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。从此我把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这句法铭刻在心，无论走到哪做什么事，我都不忘救度有缘人，讲真相救人是我生命的首选。去年暑假小外孙来我家，不是单纯为了度假，而是要去远方游玩，我本不想同去，但又怕女儿不理解，只好同行了。旅途中每到一处，只要时间来得及，我就去寻找有缘人。一次在饭店进餐后，我就给老板娘讲了真相，这时他的一位女朋友从外面走进来，我面带微笑地对她说，这位妹妹，咱们真是有缘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你看这几年灾难频发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是老天在淘汰坏人，好人要留下来。当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后，他们两人高高兴兴地三退了。还有一次我们去吃午饭，这家的老板和老板娘都很面善，人又热情好客，简单交流后，我话题一转，谈到大劫难，我说，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本应退休在家享福了，你们却不辞辛劳为大家服务，天道酬勤，老天看你们好啊，才让我这个有缘人来把福音传给你们。你们上学的时候也都戴过红领巾吧，都得举着拳头对天发誓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也就是说这辈子 你把命交给他了，就是他的人了。可咱是中华儿女，炎黄子孙，咱们不能做马列子孙，赶快三退保平安吧。现在已经有4亿5000万的优秀中华儿女退出了党团队组织，远离了红魔，得到老天的护佑。我今天就顺天意帮你们三退吧，祝你们幸福平安，远离灾难，愿你们生意兴隆，有美好的未来。就见他们夫妻二人乐呵呵地说，我们愿意，帮我们退了吧，谢谢你。我告诉他们，不要谢我，真正救人的是大法师父，你们要谢就谢我师父吧。他们连连点头说谢谢，还说如果有机会再路过这儿，欢迎你们再到我这店里来。就这样，又一对善良的生命得救了。还有一次在大集上，看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大姐独自一人坐在马路牙上，身边放着一堆塑料袋装的菜，她一脸筋疲力尽的样子。我走上前问她，您是等人还是等车呢？她告诉我说，都不是，你看我这样，我是走不动了，我都80好几了。我亲切地对她说，大姐，别着急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。我接着说，一看姐姐就是个要强人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独自一人到大集来购物。你看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，是老天在淘汰坏人，要把善良的好人留下来。姐能遇到我是缘分，往深了说更是天意。紧接着我给她讲了大法的美好和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。听完真相后，大姐说，我入过队，帮我退了吧。我说，我真心的祝福姐姐有美好的未来，我就用某某美这个好名字帮姐退了吧。然后我把地上的一堆菜袋子放到我的自行车上，然后弯下腰把地上的大姐慢慢的扶起来，搀扶她往前走，走几步再坐下，她停下我再去推车，就这样走走停停。这过程中还遇到一位中年男子，他看着坐在地上的大姐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，你这人性格真好，有耐性。我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是我师父让我们做什么事都得为别人着想，这位大姐走不动了，我再送她回家。这位男子说，啊，你俩不是一起的，我还以为你们是一起的呢。我笑着回答他，我俩是在大集上认识的。接着我对他说，兄弟，你这是在等人吗？他说不是。然后他回头对着后面的银行说，这是我单位，我在这儿工作。我说，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兄弟，看来咱们缘分还不小呢。姐看你很面善，所以我不想留下遗憾，更不想让你这善良的生命错过这宝贵机缘。我把一个福音传给你。我告诉他，三退保平安，为什么要三退？这是顺天意。因为在贵州平塘县长布乡，2亿7000年前的巨石断裂，惊现6个大字。中国共产党亡，中共就派出好几路专家去考察，得出的结论就一个，天然形成的，就连科学家私下都在说，这是天意啊。我对他说，咱们是华夏儿女，炎黄子孙，那咱就得顺天意，抹去寿印，保平安，因为咱们入党团队的时候，都得举着拳头对天发誓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就是把命交给他了，那你就是他的人了。那天要灭他，咱不解除誓约，不就得给他做陪葬吗？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，百善孝为先，那咱珍惜生命，不正是对父母的孝敬吗？这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，所以咱们不能怠慢一刻，顺天意，老天就保护咱了。就见这位男子听得直点头， 果断地说，帮我退了吧。就这样，又一个善良生命得救了。随后，我把大姐平稳地送到了家。我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，常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善待他人，尽我所能帮助别人，以此来证实大法的美好，破除邪恶的谎言，让有缘众生都得救。时间紧迫，这里不必多叙，我还是快乐地走在救人的路上吧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最后，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千言万语汇一句，感恩，感恩，再感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想走在神的路上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4日。在大法中修炼已经20多年了，我有时感到无比的艰难和惊险，更加感恩师父的指引、加持、珍惜和保护，我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修炼中，我时常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想把自己建设好，在正法最后的冲刺阶段能走到终点，让每一关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，完成使命，成师父所要。在大陆当时那种邪恶的环境下，当我决定面对世人讲真相劝三退那一刻起，我感到这种行动就已经是在与人决裂了。叫人退出中共邪恶的党团队组织，也是体现出常人与邪党在决裂的过程。那时我的修炼状态很快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，我家里的人、我的亲戚、我的朋友听了我讲真相后认同、理解和三退，有的并表示支持。修炼环境是一下就打开了，我既决裂了人的状态，又符合了常人的理，因为我除了救他们，还让他们知道了邪党在对一群好人的迫害。所以到我离开大陆的那一天，我身边只有一个人不认同大法，人的一面对我还是好的，因为他不想我被迫害。我的同学曾是一批优秀的学生，有做医生的、当官的、警察的、大公司管理层的、做大生意的，有的不但认同真善忍做人的道理，还在学校用真善忍教学生。有一个同学听明真相后还跟我说，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批同学中是我修炼了法轮功。他的意思是，只有真正的好人才配得这么好的大法。到香港后，我就在景点讲真相劝三退，由每天三退几个人，到十几个人，到几十个人，到100多人，有一天还三退200多人。常常退党停下来时，一些状态就好像立即被隔开了，想不起来这些人是怎样三退到的。有时眼泪就直流，感到师父对弟子、对众生的宏大慈悲，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的小孩成绩也随着我修炼状态的提升，他们的成绩也在提升。刚开始由大陆到香港读小学的孩子英文很差，老师提议我为小孩请补习老师，因怕小孩跟不上班。我就与他们学法，一个小孩步步提升到班级前几名，其中一个小孩提升到全级第一名。有时老师打电话来说小孩发烧，叫我去学校接小孩回家，我就请老师叫小孩听电话，然后我与小孩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小孩就退烧了。所以我去景点讲真相的日子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天。
2012年，邪恶烂鬼布满香港空间场，支撑人中小丑青年关爱协会开始迫害，诬陷大法语师父，几十个同修被告上法庭，那段时间官司一直在打。不久，石环署开始在真相点抢大量的大法横幅和大法真相展板，学会起诉石环署的案件打输了。后来香港所有挂真相展板讲真相的真相点全部没有了。去年大纪元媒体差点被结束或者暂停，这就是香港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中面临的难。总结怎样才能走好以后的路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学好法，真正得法，真正在法上认识法，做好三件事，相信才能走过来。记得在2012年小丑青关会破坏真相点的时候，有一天警察为了配合邪恶，想拿走我们真相点的大法横幅。他趁同修去吃东西，我去三退的时候，把一张大法横幅偷走了。我三退回来看不到大法横幅，我心里非常难过，心想一定要把横幅取回来。那时真相点的同修经常被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，有一天警察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去取横幅，我就叫了同修一起去警局。警察写好了条子，要我在条子签名就可以拿走横幅了。我看了条子的内容，其中一句大约意思是横幅因为阻碍开车人视线会造成意外等，我说不签，他就不断地把条子写的字划掉，我看到就是那句他不肯划掉，那我就不签。警察生气了，就用力拍打桌子，整个房间砰一声大响，还一边说如果我不签字就法庭见，意思是把我告上法庭。我平和地对着他说，好的，法庭见。我接着说，打官司过程中请您把这张横幅保管好。忽然看到高大的警察像变成了一个很乖的小孩一样，他说好，给回你。他还把自己写的条子撕掉了，打开大门送我们出去。这就是见证了当大法弟子护法达到标准时，大法的威力和神奇就体现出来了，前后就是一段很短的时间。还有一次邪恶在真相点大闹，说我们的法轮大法好黄色布横幅太大，挂得太高，要求我们换小的横幅和放低。当我到真相点时，同修已换了小的横幅，我们坚持的是不会放低。这天也是一场正邪大战，邪恶那边补充越来越多的人在叫嚣，同修来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警察来的也越来越多人。由白天到天黑，几个小时又过去了。同修叫我发正念，他们去面对邪恶和警察讲真相。后来听到好像这区最大的警官也来了，忽然一个同修叫我的名字，某某，到你了。我立即把发正念的腿拿下来，站起来直接走到最大警官的面前说，法轮大法好，我们决定旗子就这样放，不放低了。警官立即说，好，收队。看到警察离开了，大家都停止了下来，有的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邪恶小丑也回去了，再次体现法轮大法好的威力。2020年疫情严重，对大法弟子来说，那时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有一天我很快就到家了，忽然收到一个讯息，大约意思是说，我们住的整栋大厦的人全部迁移到隔离营被隔离。我就喊师父救命，思想说怎么可能呢，大法弟子怎么会被隔离呢？不到一分钟又收到讯息说不用迁移隔离了，会执行强检，不强检的人将罚款多少钱，不可以离开大厦等。我回到家就开始静下来向内找，我家电话不断地响，亲人打电话过来叫我们带老人家和我们自己也要去检测。家里人原来已经带老人家去检测时，顺便也检测了。老人家想叫我去检测，看到我在打坐，就没有再讲什么。我在向内找，求师父点悟弟子， 哪里做得不对而造成本区的疫情严重呢？忽然听到师父说，讲真相，我心情立即豁然开朗，感到这关就要过关了。我写了一段很长的真相信，传给发来讯息的电话号码，不久就收到取消强检的讯息。本来这件事情我自己怎样悟就怎样做的，也没有和外人讲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去练功点练功，一个同修一见到我就对我说，这次又给你跑掉了。我感到这句话是邪恶借他的口说的，我有点感到震惊。人的一面我也回了一句话，和同修说，我不是跑掉的，我是通过讲真相过关的。这个疫情时段经过了两三年时间，我用修炼人的标准顺利地走过一关又一关，在救度众生中一直在前进着，也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师父在《正确对待师父家人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最后告诉大家，师父的慈悲几乎是无限的，但是对于生命救度与否的要求，对于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为严肃的。正法结束的时间我也不知道还有多长，但是对于每一个修炼人来讲，当你总是想符合人的状态修炼的时候，你将永远是人了。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看问题想问题是与常人的理相反的。如果想再次成为神，我们就得在修炼上真正努力了，真正的达到标准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